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创世纪第二章八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对使各样树的果从地里长出来说，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好，我们的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恩待我们，所以召聚我们在你的脚前，但我们个个都像玛利亚一样在你面前蒙恩，让你对我们向我们的深处说话。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说神创造人有他的旨意，所以他开了会告诉我们他的蓝图，也告诉我们他给人的神的使命是什么。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他执行，他的确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最后呢神就赐福给人类，就告诉他们说要怎样怎样怎样。那么这些背后所代表的，自然就是代表神心目中当初为什么要造人。那么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特别给我们看到第伊甸园的故事。那其实伊甸园的故事呢，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生养众多，才能遍满地面，才能制服全地，才能够管理空中的鸟，空中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那个路在哪里呢？就是神不只给我们有要求，神不只给我们有吩咐，神不只告诉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这个这样的生命布满地面，好像植物的生命布满地面一样，好像动物的生命布满地面一样。那鹰就不止如此，还有空中的鸟，还有海里的鱼。所以很清楚的，神要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都伏在人类的脚前。那么鹰就人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假定是如此的话，他当然就伏在神的脚下。那这样的话，他一寸一寸的就把神失去的领土就从那恶者的手中就夺回来了。所以这就证明告诉我们说神为什么创造人。但是怎么达到这个目的呢？神给我们一条路，那条路在哪里？就第二章。第二章呢，就告诉我们说神呢，在这块大地里面他选了一块地方，那个地方叫做伊甸园。那么今天我们以为伊甸园很小，其实这个伊甸园呢是四个流域经过，四个河流域所经过的地方。所以最有名的第一条河，第三道河叫西底节，西底节就是底格利斯河。然后最后一条河呢叫波拉河，波拉河就是尤法拉底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说尤法拉底河和这个也和西底结合，那个这个所流过的地方，那么大概就是今天伊拉克的南部。那么最近呢，我们就知道科学家终于找到了比逊。这个比逊呢，大概这条河呢是从今天的波斯湾一直，波斯湾是下游，那上游呢是在麦迪纳，麦迪纳就是靠近这个。我们知道有两座这个回教徒的这个他们的圣地，第一个是麦加，第二个是麦迪纳。麦迪纳附近是一座山， 那么科学家呢就发现说，在科威特附近找到一些卵石，就是被河水冲击的卵石。那么还有呢，就在刚才所说的麦地那附近也是。然后最后呢，他们终于从太空的那个照相可以知道说，原来有一条河是埋在哪里呢？是埋在河底下。那么然后又根据这个河床，就是不是有些花粉的化石嘛，就知道说在五六千年或者六七年前以前，沙地阿拉伯原来是一片的森林，并不是像今天的沙漠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说，这些比顺河也好，还有呢基逊，还有就是波拉河也好，或者西底也好，它所流过的地方，那么这些流域呢应该就是大概是这个伊甸园的范围。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应该包括今天伊拉克的南部。你看到南部很老早老从前根本是沼泽地，是最近才吸干了的。所以大概从那里一直到这个什么，一直到这个沙地阿拉伯。那么根据沙地阿拉伯的遗传说呢，就亚当夏娃呢应该葬在那些地方。那么这个只是传说而已。可是圣经里面说的哈费拉，说是第一个，就说是这个第一个这个比逊河呢是绕着哈菲拉泉的。哈菲拉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沙地阿拉伯说的。那么所以如果根据这里面的形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的确是伊甸园是全地里面一块的地。那么神呢就在那里就立了一个园子。所以这个园子的范围并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园子。其实呢它涵盖的这个范围是很广很广的，是很大的一片的土地。那么然后呢神就把人就安置在，造亚当的时候在伊甸园外，但是最后呢神是把亚当呢就放在伊甸园里面。那这就是有他的意思了。意思就是说，神如果今天给一个命令，要所有的亚当的族类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那么现在要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要做到的话，先是从伊甸园开始。那么从伊甸园开始，慢慢慢慢的就遍满了整个伊甸园。然后从伊甸园呢，慢慢慢慢再往外扩展，一直到全地。所以你知道说，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原来神不只是给以色列，不只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长，我们要长大，要遍满这地，而这条路在什么地方呢？乃是告诉我们说，一定要从伊甸园开始。那伊甸园代表什么？伊甸园代表天在地上开始。伊甸园就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个伊甸园和天有一条线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从伊甸那里就流出四条河来。那么如果你顺着河流的话，你可以找到金子，你可以找到珍珠，也可以找到玛瑙。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呢，在伊甸园里面，亚当跟夏娃呢，神跟亚当跟人类有很多的对话，表示这里面有许多的交通。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说，今天如果人要让这个生命遍满地面的话，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伊甸园开始，从神的宝座开始，从神的脚前开始。所以不要忘记，是在这里我们知道说，天就借着生命水就流到地上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当我们真的要往外扩展的时候，我们这个人必须是浇灌的园子，那么让圣灵呢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等到这个生命慢慢慢慢就长大了，你怎么知道它长大了呢？因为你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所以这就代表什么？就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不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变成浇灌的园子。那么今天我们就要顺着圣灵的水流，我们一定会找到金子，就指着神的性情。我们一定会找到珍珠，就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水族受伤了，他应该把沙粒往外推的，结果反而包容再包容，结果就变成珍珠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只要顺着圣灵的水流，那你慢慢的就看见在我们身上就会产现，慢慢这个生命就成长了。那么一面有金子，像什么呢？像代表神的性情。 那另一面呢，珍珠代表当我们受了伤了，当我们今天学了一些功课了，我们应该是要报复的，我们应该要把沙粒往外推的，结果我们赦免一次，饶恕第二次，第三次，那经过了饶恕人77次以后，你看慢慢珍珠就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所有的故事呢都必须在哪里，都必须是在伊甸园里面，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浇灌的园子。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生命成长以前，一定要让神来充满我们，来浇灌我们。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在这里讲给我们看见说，一面你看见有圣灵的运行，有生命的运行，如果你跟着走的话，那么你就会找到珍珠，那么最后还有宝石。宝石什么意思呢？宝石就是经过亚高温高压，本来一个完全不透明的东西可以变得透明，比方说像铅笔，我们铅笔芯呢，所以可以做铅笔芯，可以写字，就是因为它太容易破碎了，它破碎的时候它一路上就留下这个破碎的痕迹，所以这就叫我们可以写出字来。所以这个东西在化学叫做碳，这个东西不透明的，这个东西也很容易脆，很非常脆弱的，但如果经过高热高压以后呢，就要变成钻石，变成金，就变成金刚钻，或者说变成宝，变成这个钻石。所以钻石呢同样是碳，但是呢我们知道经过高热高温高压，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像金刚钻一样。所以彼得也是这样，彼得本来呢一下子就压碎了，他在使女面前就3次否认我们的主，但是最后呢，等到他最后要为主寻道的时候，他说我不配像和主耶稣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们要钉他十字架，他说我不配，请你们把我倒钉十字架。结果呢，彼得大概是倒钉十字架寻道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主一遇见彼得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叫基法，意思就是说西门巴约拿，你要改名叫什么呢？基法，基法就是石头。现在本来这个彼得就像亚当的泥土一样，但你现在呢，你看见神呼召他，结果就变成石头，而活石那最后变成什么，就变成头块的那个宝石。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只要在伊甸园里面就能够享受与主的交通。那不止这样，你看有两棵树，有三个，或者说在这个树，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你就接受神各方面的供应。神为我们创造了身体，所以在外面呢各样的树都可以吃，当然做我们的食物。那么那个时候呢，神不只创造了人的身体，神也创造了人的灵魂，在深处叫做灵，那个灵呢是感觉神存在的机关，是对神充满知觉的机关。那我们的身体呢，是对我们的世界充满知觉的机关。如果把我眼睛拿去，我只剩下20%的资讯，对这个世界只有20%的认识。所以世界80%的资讯是透过我的眼睛，因为我有一个眼睛，我有这个身体，所以我对这个世界就充满知觉。但是呢，因为神在我里面，就神当创造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灵吹气吹在我里面，所以在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叫做灵。那么这个灵呢，是叫我们能和神有关系的，明白吗？能够叫我们与神来往的。那么等到神把灵放在我们里面，当灵跟身体一遇见一结合的时候，就变成了我们的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呢，亚当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活的魂。这个中文呢的翻译跟原文不一样，原文是活的魂，就是从此以后它的特点呢就变成一个活的魂。那么那是魂是什么东西呢？你读主耶稣的话就清楚了。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福音。然后到路加福音主怎么说呢？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活的魂就告诉我们说，人借助这个魂就对自己充满了知觉。 所以这个魂的里面，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意志。好了，今天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我们的魂也需要粮食。所以那个知识善恶树最主要的功能是激发人的魂。所以当一个人呢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他的眼睛明亮了，很明显的不是外面的眼睛，因为外面的眼睛圣经明明说他认为那个善恶树果子是可羡慕的，好做食物，所以可见他外面的眼睛是明亮的。但是现在吃了以后里面的眼睛明亮是指什么？指着魂的眼睛说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对自己充满知觉了。那本来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现在对自己充满知觉。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善恶树呢乃是 activate, 乃是激发我们魂的生命。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就要吃这个善恶树叫我们魂的生命能够多的滋长呢？不是的。你知道原来呢在神的创造里面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那这个生命树基本上它充满生命，而且生命在它里头，所以你知道那个生命就像基督那样的生命，是依靠的生命。那么不止如此，这生命也是人的光。所以不要忘记，不要以为说善恶树知识善恶树里面才有知识，生命树里面也有光的，有知识的。不过这个知识呢是从生命来的知识。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一面你看见他的灵的生命就长大，他这个灵就得到滋润，他灵越来越刚强。那同时呢，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很自然的就滋长了，很自然的就叫人里面的魂在灵的管制底下很健全的就长大了。但是如果人只吃善恶树的，不要忘记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第一，叫我们与生命隔绝，因为从此以后你知道亚当他必须要被赶到外面去，所以与生命隔绝。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所以可见的善恶树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善恶树的生命乃是独立的生命。所以如果人光吃善恶树的果子一点都没有错，他的魂的生命果然发展了，而且是畸形的发展，但是很可惜灵的生命就死了。所以主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我们都知道吃的日子亚当还活了900多年，最后身体才躺在坟墓里面。所以可见神说的死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外面身体说的，当然也不是指着魂说的，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知觉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定哪一部分死了呢？当然是对神的那部分，对神充满知觉那个机关就死了。所以我想很清楚，如果今天我们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很明显你就看有两个原则支配我们的生活，要么我们是接受生命树的原则，要么就是接受善恶树的原则。所以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吗？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跟平安。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今天如果在伊甸园里面，很清楚的神要我们的意志天天做一个选择，我们应该拣选什么？当然应该拣选生命树。然后呢，如果让这个生命继续的发展，让这个生命继续的繁殖，起头呢是先遍满整个的伊甸园，然后从伊甸园呢然后才遍满全地。所以这里是有一条路的，不是没有条路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哪里开始？从伊甸园开始，因为证明说天从在这里开始。好，所以你看见这是一面是什么？一面很明显的那个整个成长的秘诀乃是伊甸园，是从中心达到圆周。所以我们因着接受生命树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我们生命就长大了。那么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你看见我们的魂的生命也长大了。那么不止如此，我们身体的生命呢，凡是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把这三样的树 两棵树放在中间，还有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身体的生命 physical life， 魂的生命，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都会长大，而都需要食物，都需要粮食。所以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满足。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很清楚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看见说，因着这个缘故，借着圣经，借着祷告各方面，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么你看见说，我们慢慢就饱足了，我们自然就长大了。所以这什么呢？这是伊甸园，这是中心达到圆周。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这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我们对伊甸园只知道伊甸园这么一回事，如此而已。但如果大家仔细注意到，这里面的宝石，这里面的珍珠，还有这里面的金子，实在说来呢，如果大家仔细读到最后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耶路撒冷的材料只有这三种。金子，你看见从你看见这个街道是金金的，而且是透明的。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吗？很清楚，你看见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所以今天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人能羡慕走这条路呢？我们必须是个门才可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反应跟世界反应不一样。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的同事发现了，从这里可以进到天的境界，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人就从这个门就进去了。所以传福音不只要用我们的口传，也要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我们向他们传福音。那不止如此，你看见没有？有的时候，你看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顺着圣灵的引导，我们自然在我们身上就产生金子。我不得已的，我不能不说一点我女儿的故事，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答疑，很容易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深的印象。我的女儿当她十岁在巴西的时候还小，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好，我们不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因为小朋友如果给她太多的先期知识，到时候慢慢的她一面不容易得救，还有呢有一个难处，就是她以为她知道了就证明她有。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让圣灵慢慢带领他，不必给他灌输太多太多先期的知识。所以呢，我们就让他在主的恩典中，让主自己来带领他。那么所以有一天呢，等到他这个祖父生日的时候，他就准备好一个金币要送给他的祖父。那么可是呢，很不小心的被他哥哥看见，他哥哥就想用各种办法要那个金币，说女孩子只能够送手帕，很少送金币的什么等等。但是虽然我的女儿呢很温柔一点的女孩子，那么而且呢是很讨人喜的，但是呢她一直很坚决，她觉得她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她的丈夫，给她的祖父。那么等到生日那一天，我就发现很稀奇啊，真正给那个金笔的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女儿。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我的那人说，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所以后来请他去打听一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后来呢，我们才晓得说，原来呢，他告诉他妈妈说，他说我怎么样都不要给哥哥，因为我把最好给祖父。那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开始说话了，他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在他里面，说他不懂。他说我就在里面，他说一直说到一个地步，说到我哭了，我最后就把我的金币给了我哥哥。那弟兄姊妹，他那个时候得救才十岁，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膏的教训，他也不知道说圣灵在他里面怎么样感动的，他也不知道说要撇下所有跟从的，他什么道理都没有。但是很稀奇啊，他有一件事他知道，说他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公公，但是呢他怎么样都不给他哥哥，他怎么样都不给。但是当他拒绝给他哥哥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发现他的胃在他里面说话，这个说话说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就哭了，我就把笔给了我哥哥。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小小的十岁的女孩子，这不是很深的功课？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学这个功课。所以你就看见说基督徒长进的秘诀在哪里？ 先是什么？先是顺服圣，顺着圣灵的水流，然后你只要肯顺服圣灵的引导，你慢慢在你身上就产生金子，然后有珍珠，然后有宝石。那么弟兄姊妹，有一天你发现说，等到主把这些东西因着你在伊甸园，因着你在主的面前得着珍珠，得着宝石，得着这些的时候，你以为是为着你自己的，结果你没有想到，原来呢，神有个心意，就是以什么做基地呢？以这个伊甸园做基地。伊甸园里面所得到的金子，所得到的珍珠，所得到的宝石，原来就是叫整个伊甸园立体化以后，最后变成耶路撒冷，变成一座花园城以后，我们要问说这个城怎么建造起来的，完全是根据那个材料建造起来的。那这样我们现在忽然明白过来了，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所以人只看见那个耶路撒冷的根基，人有没有看见说原来神当初的目的是要伊甸园做根基，然后从伊甸园里面所产生的材料是为着建造整个新耶路撒冷。所以有一天，虽然虽然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神让他看见耶路撒冷，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他终于有一天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而且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从此以后他就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他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整个根基的根基在有根基的根基在哪里呢？那根基就是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的伊甸园。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如果耶路撒冷是后来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好像你看见吗，神那个整个的工作就被打岔了。但是现在呢，借着图画给我们看，就是神从创世纪，从亚伯拉罕开始，就不光是就已经在那里经营建造什么耶路撒冷，那么一直到新天新地，我们看见等到你读创世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在新天新地里面，你看见只有三样的材料，一个是金子，一个是珍珠，还有一个就是宝石。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伊甸园要立体化的，神要有一个建筑，神要有一个建造，然后呢，我们都变成神建造的材料，然后呢，建造成为灵宫，最后渐渐成为圣殿。那么而且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哪里有圣殿，哪里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等到后来慢慢慢慢发展以后，我们才一直到启示录，我们才明白，哦，原来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很清楚的。一面当我们真的在伊甸园慢慢慢慢长大，然后让这个生命充满伊甸园的时候，那你看见表示这个生命成长了。那么这个长大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从伊甸园满到伊甸园外面去，明白吗？本来是在伊甸园里面，所以现在这个在地好像在天，慢慢就满到外面去，所以这是成长的一个模式，是横着长的。这就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